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，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家族。这个家族呢，就是利家族，它记录在耶利米书的35章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《耶利米的预示名言》啊。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耶利米的这个醒世通恒言，今天我们讲的是耶利米的预示名言。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，《耶利米书》35章第1节到第2节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说：“你去见利甲族的人，和他们说话，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，给他们酒喝。”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暂时先读到这里。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一点经文，你可能呢会有一点诧异，因为我们在34章，也就是我们上个主日分享的时候，那里说的是西底家王，也就是这个南国的最后一任君王，可是，在35章的开头，我们却发现，讲的是约雅敬王，这是这个南国的最后的第三任君王。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耶利米书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，而是按照需要的编排。所以，在这个圣经里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圣经呢，它有一个编辑性，就是把这个不同的事件刻意的放在一起，为了达到呢，一个它的功用或者是目的，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啊。所以这里，如果说你要是读经不细，你就觉得没什么，可是你要读经要细，刚讲的是西底家，还有小一年就城破国亡了，可是呢，他又翻过来讲，第三任的约雅敬王，那目的是什么呢？作者把这2章放在一起，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，因为在上一章呢，刚刚讲到西底家王呢，释放奴隶的事。主人想释放奴隶，他有很多的考量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，一个是呢，减少这个养活这些奴隶的开支，顺便呢，也能够满足神律法的要求，他可以说是一举两得，可是当他们把奴隶释放了以后，却发现呢，国家没有立刻的灭亡，所以他们就后悔了，再把这些释放了的奴隶重新的抓回来，勉强他们做仆婢。神为此不公不义的事感到愤怒，所以南国犹大人在遵守神的话语上彻底的失败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，也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的34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35章，他讲的是 约雅敬年间的事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？那是因为约雅敬王亲近埃及，就像这个高氏早苗跑到澳大利亚去跪拜是一个道理，他要借助一些这个西方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国家呢，来组成一个联盟，从而制约，比如说中国或者俄罗斯的一些压迫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照样呢，当时的约雅敬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亲近埃及，想以此来平衡巴比伦入侵犹大的力量，但是巴比伦发现了埃及与犹大之间的联盟，马上就派兵来围困了耶路撒冷，并且攻打附近的地区。尽管如此，当时神的子民仍然可以回转归向神，神就用了一个特别的民族，也就是利甲族，来做了一个例子，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那么，这个利甲族因为对先祖的一命忠诚顺服，而犹大人呢，相比之下却显得不忠诚、不顺服。他借此来呼唤犹大人能够悔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特殊的民族，就是利甲族啊。这个许多的弟兄姊妹啊，可能记得有利甲族啊这样的一个族群，可能却不知道利甲族这个族的背景。利甲族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后裔，这是你要记得的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利甲族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，这个他的后裔。这个圣经还有一个名字叫基尼人，基尼人跟随摩西一起进入了迦南，寄居在应许之地，但是呢，却过着迁徙的生活。基尼的意思啊，是铁匠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摩西岳父这个后裔，他们呢擅长金属业。铸造锻炼他们善于打造一些兵器，还有这个战车，这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技术。另外，他们还擅长一样东西，就是这里说的利甲。利甲这个字翻译过来就是善骑射的，我们可以将它翻译为骑师。他们都是这个骑马，这个方面非常有独到的特长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那么，我们请胡弟兄帮我们个忙，找到这个《列王纪下》第十章，《列王纪下》第十章。列王纪下第十章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经上我们来看15节到16节，15节到16节，耶户从那里前行。恰遇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来迎接他。耶户问他安，对他说：“你诚心待我，像我诚心待你吗？”约拿达回答说：“是。”耶户说：“若是这样，你向我伸手。”他就伸手，耶户拉他上车。耶户说：“你和我同去，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。”于是请他坐在车上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这个暂时读到这里。那么在这里，这个利甲族的先祖约拿达之所以有资格被耶户邀请上战车，与耶户结盟，其中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打造战车，还有兵器方面，有这个非常的天赋，啊，这是当时非常需要的。就像今天啊，人们制造导弹，啊，这个弄这些顶尖的科技，啊，AI 都是呢有直接关系的啊。因为当时都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呢能够提升实力，而所谓的实力，最主要的还是战力，啊，之后才是经济，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一个事实。那么利甲人的先祖啊，是耶户时代的利甲的儿子约拿达，他曾经与耶户结盟，除灭亚哈、余党和巴利的信徒。那么，到了约雅敬的年代，约拿达已经去世250年左右。啊，到约雅敬这个年代，约拿达已经去世250年左右。稀奇的是，他的子孙还仍然遵守他的诫命，持守严谨的生活方式。那么有一个就是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。基尼人跟随摩西进入迦南，分享神的祝福，但却没有分得产业。啊，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支派，所以他们没有地业，所以他们是在应许之地寄居。那么，也并非所有的基尼人都是游牧民族，许多人呢，其实过着定居或者是半定居的生活，有自己的诚意。只有约拿达的子孙持守着做游牧的民族，啊，这样的一个嘱咐，一个是不喝酒，一个是不盖房，一个是不撒种，一个是不栽种葡萄园，第四个是住帐，第五个住帐篷，一共是五条，啊，五条诫命。好，那关于这个利甲族呢，我们就稍微这样交代一下背景，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所谓利甲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题。首先，我们讲的第一个点，利甲人听从的勇气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听从也需要勇气吗？不错，一个人如果真的肯听神的话，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能听从神的话，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中间有弟兄呢，参加这个线上的台州的这个聚会。那现在呢？他们已经分成了若干个小组，结果呢，还是被 政府啊抓到，把这个会所呢这个查封，啊，把这个他们中间的这些这个所应用器具全部的抄走，啊，到这个地步。那他们现在还在坚持聚会，他们用什么方法呢？租用中巴。哎，他们租了一些中巴，分成若干个小组，仍然在线上维持这一个查经聚会，这让我真的感动不已。啊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巴士，因为这个开起来也方便，啊，有一点像游击战术，啊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说，你要想真的顺服主的话，坚持主日的聚会，把神当得的敬拜归给神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在大陆这样的一个专制的国家，特别是现在逼迫加剧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听从也需要勇气。那相比之下，在北美，在南加州，啊，我们是自由的。可是聚会的人呢，却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愿意聚会就来聚会，不愿意来聚会也没关系。啊，神是慈爱的、宽容大度啊！我们要想一想，啊，神如何的爱我们，舍弃他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救赎了我们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持守主日，在他的面前敬拜，献上我们的所有吗？保罗说：“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”求神可怜我们。那么，所以听从需要勇气，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困境，都是一样的。当耶路撒冷有战火和打仗的声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，说：“你去见利甲人，啊，你去见利甲族的人，和他们说话，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，给他们酒喝。”整个35章其实就分为三个小点。一个小点呢，就是测试；第二个小点呢，叫做对比；第三个呢，就是结语，就这么三个点啊。但是我们不是要把这样一个程式，或者说这样一个程序告诉大家，我们是要把里面的内容发掘出来，求神怜悯啊。那么，神吩咐耶利米，请利甲族在圣殿的旁屋，那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，有祭司的住处，也有存放这些这个献祭的物品啊，这样的屋子，请利甲族喝酒。他请来的人呢，有首领，也有呢这个众弟兄，还有呢众儿女以及全族的人，请他们喝酒。于是耶利米很殷勤的接待，这让我们看见耶利米这个先知啊，无论神吩咐他做什么，没有二话，绝对顺服啊！就像我们这个诗歌刚唱的"信而顺服"，因为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悦，唯有信而顺服。 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，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喝酒。”其实呢，你要知道，这是在圣殿的这个范围里头，先知这个本身他也是祭司的身份。哎，他能够请利甲族人在圣殿的旁屋里饮酒，这看起来不是一件污秽的事，反而是一件圣洁的事。啊，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。啊，所以整件事情看起来很圣洁，可是背后却是神的试炼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就像当初这个巴比伦王来拜访西西家，那人家来拜访他，你知道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，结果他把家中的财宝啊都给巴比伦王看，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神隐藏了。要试验一下西西家，看他的心到底如何。那我们知道西西家呢失败了，可是利甲族的人他们却胜过了。啊，他们这次测试得了满分，他们是这样说：“我们不喝酒，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。”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。利甲族引述他们的祖先约拿达的话，那是250年前的祖先，那是以利沙年代的人物。当亚哈王和耶洗别引入了拜巴利的风气，神就差派以利亚来铲除。巴利的势力，结果还没有完成任务，神就让他把接力棒交给以利沙。那么以利沙呢，就高耶户做王，耶户杀光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全家。当时约拿达听见了风声，他就愿意。相助当时的耶户，与他同盟，铲除跪拜巴利的核心的权力，并且在这个制造兵器、战车方面做他的辅佐，而且从此约拿达就越发的敬畏神，他要。他的族人都分别为圣，从此开始吩咐族人不可喝酒，如同拿西尔人一样，分别为圣，为人所用。哎，这个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个背景不止如此，约拿达还加了几项，有一点呐，不近，好像有一点不近人情。或者说是不可思议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加了这样的几项，这几项是：也不可盖房、撒种、栽种葡萄园，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，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。弟兄姊妹。不可盖房的意思就是不能成为都市人，不能够撒种、栽种葡萄园，就是不能成为农夫。哎，既不能成为市民，也不能成为农夫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 那么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一个约拿达吩咐他的族人，特别有以下的这些吩咐，啊，那就是第一个，不要盖房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要呢过一个安逸的生活，不要贪图地上的安逸。啊，这个我们还可以解释啊，我们还可以呢，这个接受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不能撒种，甚至不能够栽种葡萄园，不能够栽种葡萄园，我也能够理解，因为呢，它跟喝酒有关系。啊，这个在创世纪里曾经有一个人叫挪亚，他晚年的时候就做起农夫来，那个农夫啊，他原文的意思是做起了属地的人，啊，做起了属地的人。他原来本来是与神同行的人，那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属地的人，做起农夫来，他就栽种葡萄园，并且和其中所酿的酒，最后就酒后失态。在他的儿子面前呢，留下丑行，这是我们所知道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栽种葡萄园，我能够领会啊，它跟喝酒有关系。那撒种这件事，那应该是一个比较正经的行业。啊，一个正经事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容他们撒种？因为所有当初做农夫的人，在撒种的这个季节，他们就有一个拜巴利的风气。啊，而且呢，有盛大的那些礼节拜巴利，所以这个约拿达就愿意反其道而行之，不让他的子孙去拜巴利，干脆不撒种，不栽种。当时就是这样的啊一个想法啊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他只让他的子孙做游牧民族啊，这个就是当时约拿达这个想法，因为约拿达不希望利甲族安居下来，以免被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这些败坏的风俗所同化，那也是北国灭亡的直接的原因。所以整个利甲族存留在地上，却不与世界同行，宁愿成为游牧民族，也不要被迦南民族所同化。直到250年之后，在约雅敬的年间，神试炼利甲族的后裔，啊，神试炼利甲族的后裔，设宴款待，他们仍然保持清醒，不敢喝酒，以免与世界有任何的牵连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这个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啊，啊，当然不是一个，啊，不是我们说一定要效仿这个，在萧山呢，有一个教会啊。这个教会叫万安桥，那边呢有两个老姊妹，非常有名气啊，在当地。一个呢人称为叫摩西师母，一个呢人称为叫巴金师母，因为她生下来有巴金，啊，在当时也是这个蛮重的啊。那么这两个老姊妹非常爱，无论是祷告啊、服侍啊、探望啊，哎呀，在神的家里都是加倍的，啊， 超长的，非常宝贵。早晨大概3点半就起来晨更，啊，非常宝贵的老姊妹。有一次，他们被邀请到绍兴教会，这个参加这个就是分享，在姊妹会中分享，啊，这个分享他们的这个见证。结果啊，这个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摆了个杯子。这个萧山教会也有一个规定啊，规定不能喝酒啊，因为喝酒就停止饼杯啊，这个惩罚是很严重的啊。所以说呢，那不喝酒喝什么呢？喝饮料。所以他们就预备了至少3种以上的饮料啊，用这个杯子摆在众人的眼前。那就摆在摩西师母和巴金师母的眼前，啊，这个他们摆手，他说这和喝酒的样式是一样的，他们不要喝饮料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他们这一生所持守的，啊，我们不是说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效法他们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告诉大家。在这个世上有这么一些人，他们愿意放下一切的享受，他们愿意拒绝一切的想法，目的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，啊，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，嗯，所以这个。在此，我们看见了耶利米书聚焦利甲族，目的是叫我们看见对抗压力的勇气。啊，那是先知，又是祭司，请他们在圣殿的旁屋饮酒，他们需要对抗压力的勇气。他们选择遵循祖先的命令，拒绝饮酒，这显示他们对祖先传承的重视。这一点可用来鼓励我们，在当代的社会，面对诱惑、面对压力的时候，能够坚守信仰，不影响他人。基督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也同样展现了对父的绝对顺从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：利甲人听从的勇气。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二个点：利甲人听从的智慧。那么，耶拿达这样吩咐他的子孙是非常明智的，他的智慧显明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7个小点，叫我们看见他们明智的地方。第一个是谦卑安静的生活。我们知道这个酒能乱性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酒误事的人都没有聪明，所以不饮酒则避免许多的滋事，醉酒就容易这个淫乱，甚至行凶。世界上有多少罪恶的事儿都是酒后做的啊？那么住帐篷，这就是乐贫谦卑的生活，不求住高楼大厦，铲除一切的虚荣之心。以弗所书5章18节说：“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”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刚来美国的时候啊， 这个我也感觉这个所谓的大洛杉矶也好，南加州也好，就好像是个大农村。后来呢，这个宁海的黄仁光弟兄来了，他也有同样的感觉，说美国就是个大农村。啊，而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呢，总想去 downtown，啊，去看看那个，像这个纽约啊，那个广场，啊，像这个曼哈顿，啊，或者说呢，洛杉矶的 downtown。结果呢，就一块很小的地方，啊，那后来呀，在这个 Adult School，啊，这个学英文的时候啊。老师都说了，他说美国人更多的喜欢住在郊区，啊，他说非常的安静，自己又有车做代步工具，出去呢这个采买也比较方便，哎，那后来现在呢，10多年过去了，我感觉其实住在这里反而更加安静，啊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困扰，反而在那些市区啊。有很多的一些什么示威啊，啊，有很多的一些呢不安的因素，啊，这是真的。那么，反而在中国，很多人就追求住在高楼大厦，啊，是27层、30多层，啊，离空中越近越好，啊，我不知道是离神越来越近。还是离魔鬼掌权的地方越来越近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，大家都蜂拥的往都市跑，所以叫北漂啊，跑到北京去，或者是这个北上广，啊，上海、广州去这些大都市，宁可在那里啊，住在人家的卫生间呢，人家的卫生间大呀，它隔一半儿，哎，每天看见的都是马桶，哎，在那里住。啊，每在上海，钱一点都不少，啊，这个租金也要这样活着，啊，都是非常的卷的，我也感到很特别，啊，有一点想不通，啊，所以这里你看见这个智慧是谦卑安静的生活，在洛杉矶啊，这还是美国的比较高大上的层次，啊，黄金周嘛。其实呢，我也去过一点像爱达荷、亚华啊这些地方，那边我发现呐，走这个2个小时都看不见一个 plaza 啊，全是那个啊一些这个零散的一些住户啊，到处都是一些这个农桑之地啊，这是或者是放牛的啊，到处都是这个地方。那么，在美国其实也有个很特别的信主的群体，叫做 Amish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呢甚至不用电，啊，不用这些现代的这些用具，他们还在这个驱赶马车，啊，他们的这个婚姻呢也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头，所以你看见呢，总是有这么一群人愿意过一个。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啊，感谢主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们是仿效先祖的生活，不饮酒，住帐篷，不置买田地，不建造房屋，这是先祖的遗训。那么我们就想到了摩西的岳父家，啊，就是这个叶特罗这个家，他有7个女儿，他们都是牧羊的。那也恰巧是摩西呀，因为这个躲避法老，他就跑到了米甸，在那里呢认识了这个希波拉啊，就是这个叶特罗的女儿啊，这个也是当时就是游牧民族啊。第三个是艰苦的迁徙生活，那么饮酒。它被放在这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事项，或者说主要的内容，意思呢，饮酒是代表人世的享乐，啊，这不单是这个，他们要避免饮酒行乐， 他们更是要过一个纳西尔人的生活。其实呢，利贾族比纳西尔人更加刻苦，因为他们还要选择驻扎帐篷，迁徙不定。狂风暴雨来侵袭了，狂风暴雨来了，这个帐篷啊，能够抵御的能力很弱，冰天雪地的严寒，这个帐篷啊，也不见得能够保暖，没有地产，没有房屋，一生旅居，实在是清贫艰苦。这是我们看见的艰苦的迁徙生活。第四个，这是锻炼心性的生活，不贪酒食，不买田产，并非是没有机会，并非是没有能力，他们竟甘心的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，日复一日就锻炼了自己的心性。无论怎样的艰苦环境，都能够适应，都能够存活。第五个，不招嫉妒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财是惹祸的根苗，人一添钱多了，人家就盯上你。华为一出头了，美国就盯上了，一定要制裁。甚至把孟晚舟都扣留下来，目的就是遏制华为的发展，使自己的苹果能够独霸天下。这是人的一个惯常的心态，所以你如果没有人间富贵，你又不想虚浮享乐，只想过像亚伯拉罕刚来迦南的生活。就是借着帐篷和祭坛，在这个地上生存，一个是支搭帐篷，一个是铸造祭坛，简单的生活，简单的与神亲近，与神同行，这就避免了像罗德的结局。罗德就羡慕大城市，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结果呢，他的这个老婆，他的女婿都死在其中。虽然神打发天使手拉手的将他们领出来，他老婆还是舍不得，回头一望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，也成为今天的见解。所以说呢，不招嫉妒的生活。你没钱，人家这个没人看上你，也没人注意你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第六个，抵抗罪孽的生活，乐居荒野，远离闹市，无尘世之搅扰，无俗情之诱惑呀，朝朝夜夜所接触的都是天然的。你可以看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神的作为，整个世界都是无言胜似有言赞美神，自己就可以与神有更多直接的面对面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就像施洗的约翰。他原来也是祭司的身份，神却让他独居旷野，吃蝗虫野蜜，穿骆驼毛的衣服，为的是远离闹市，远离那些安逸享乐的生活，抵抗罪孽，所以他可以有力量指责。当时的那一个希律，他犯了淫乱，娶了他兄弟的妻子，他可以指责这件事。第七个，延长寿命， 这是非常宝贵的啊，延长寿命的生活，不酗酒，不贪财，啊，可以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。所以约拿达的遗训，并非苦待他的后裔，而是极有智慧的规范。这不是离群所居的超市生活。乃是畜牧操作、生产劳动的人生，所以利甲人的明智选择避免了许多社会的陷阱，这也表现出他们对信仰的忠诚度，可以作为示范，作为榜样，教导我们如何在世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，我们都能够持守属天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讲的第三个点，利甲人听从的榜样，因着他们的听从而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。利甲族人尚且听从祖先的遗训。以色列人对于神的教训是如何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呢这个经文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听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，他们已经遵守，直到今日也不喝酒，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。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我。利甲族人尚且听其先祖的话，我们更应该听神的话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看见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看五个小点啊，为什么利甲人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啊，第一个有神与人的不同，有神与人的不同。约拿达是利甲族的先祖，但他不过是人，是血肉之人，而耶和华呢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利甲族对于人的话，都能够谨慎遵守，绝不违背，但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话却不肯遵守，一向悖逆，这是一个对比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对比，有已死与永活的不同。约拿达是一个已经已死了的人，而且死了250年了。但他的话仍有效力。耶和华是永活的神，今日仍住在我们中间，对不对？对已经死的人所说的话能够听从，对今日活在我们中间的神的话却是忽视，不肯听从。这是我们看见的对比。第三个，有一次与多次的劝告的不同，约拿达只不过是一次为他的后人留下规则，并没有劝告又劝告，就留下了一条遗命，利甲人就遵从至今。而耶和华对于以色列人呢，是劝了又劝，说了又说，啊，35章15节到17节，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，说你们个人当回头，离开恶道，改正行为。我对他们说话，他们没有听从；我呼唤他们，他们没有答应。哎，约拿达说了一次， 他的族人后裔就笑话：“神说了多次，人也不肯听，扭转镜像，捂着耳朵，偏行己路，对不对？”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个，有应许与无应许的不同。约拿达命令后人遵守他的教训，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应许，对不对？啊，还不是，什么叫带应许呢？好比说你孝敬父母，在世长寿，这就是带着应许的。那神命以色列遵守的这个道啊，听他的话，都是带着极大的应许。比如15节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，改正行为，不随从侍奉别神，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。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。他都是带应许的啊！感谢神。第五个，命令有严厉与不严厉的不同。约拿达命他的后裔遵守他的遗训是极其严厉的，而且很不容易遵守。那么，今天神要以色列人所守的是极容易的，只要是你不拜偶像、不侍奉别人，神就欢喜了。哎，你只要不拜偶像就行，多么简单的事儿！约拿达的规律不容易守。但他的子孙却世代遵守神的命令，不难守；但是以色列却是违背再违背，所以面对利甲人，能不惭愧吗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个对比啊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对不对？所以从第13节一直到18节，每一节经文都有"听从"这两个字，啊，都有"听从"这两个字。本来今天这个题目，我想说耶利先知耶利米论利甲族的听从，我本来是这样一个题目。后来我为了跟上面呢，这个上一次的主日讲的信息有一点这个连结，所以就叫了一个这个预示名言啊，那么从第13节到18节都有听从，光在本段就有6个，如果再加上8节和10节，一共有8个听从，啊，整个35章有8个听从，听从是圣经最主要的主题，申命记。6章第4节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”所以耶利米在这里数算听从，就是让我明白为什么神不再拣选利未人，不再让利未人做祭司去服侍神，就把他们摆开了。啊，因为当时的利未人的那些侍奉的制度、头衔，已经都成了一个空架子，啊，成了一个虚，啊，外面虚名的头衔，所以神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听话，有没有谨守神的吩咐。如果你听话，谨守神的吩咐，神就使用你。利甲族人的行为，就是对整个以色列无声的斥责，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。他们的顺服不仅获得神的祝福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当我们面对信仰考验的时候，基督的榜样带给我们的，带给我们安慰和方向。好，我们讲的第四个点，也是最后一点。利甲人听从的福分。首先，我们看见的福分是神的称许。耶利米18节啊，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："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 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，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。啊，神是如此称赞他们，说他们是听话的族类，是遵守先祖一切的吩咐。神有这样的称许，何等荣耀！啊，将来啊，说实话，我们不是求在天上有什么别墅，啊，有什么金冠冕，我们就求，只要主耶稣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很简单，这是神的称许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是神的赐福。神的赐福有两个样啊，有两样。第一样呢，是民族的长久。当初约拿达说的是什么呢？你们如此行，就可以使你们在地上的年日得以延长。那神是怎么说的呢？35章第7节，啊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，这是在后面说的啊。是，这也是他们先祖的眼光所见，啊，就是35章第7节，这是上下相合了，前后呼应了。那这个有没有应验？我稍微讲一点点历史。那么，神应许利甲族的后裔永远都有公会的成员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有公会，71个人组成，那其中一定要有利甲族。第二个，利甲族人一定有做文士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所有的以色列的文士人当中，一定会有利甲族人。啊，这个在米大士这个有明确的啊这样的条文，在每年的哀波月第10日是留给利甲族人，也就是约拿达后裔，在祭坛前献木柴的日子。那个坛上你要保持燃烧，就必须有木柴。那这个差事就给了约拿达的子孙，在塔勒木、密西拿都有记载，只有9个家族有这个殊荣，其中的一个就是利甲族。啊，我说的是家族，不是支派啊，这是非常特别的，这是殊荣啊。今天即使在伊拉克、在也门、在沙特阿拉伯，还有在死海附近的阿拉伯地区，还有约拿达后裔的部落，他们还是在过着游牧的生活。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方面，民族长久。啊，这个稍后我们还要看一点经文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样，信仰的保守。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利甲族约拿达必永不缺人，势立在我面前，在神面前势立，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。他们不是祭司，他们不是立位人。他们甚至不是拿西尔人，他们却可以常在神的眼前侍立。这不是表面的现象，这是灵性的实际，是神所纪念、神所悦纳、神所保留、神所称许的。那么，不缺人侍立在神面前有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人丁不会缺少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这个人丁啊，很容易就缺少了，一代一代的，啊，这一代还有啊，家丁兴旺，一家子好比说有9口人、10口人，那下一代呢？那再下一代呢？那可能人丁就 代代减少。所以说，神称许，并且应许给利甲人，人丁不缺少，蒙神使用的人不缺少，每代有人给神使用。神是永活的，不变的，人会变，人过去了，但神不会变，人丁还会兴旺，那是神的祝福。所以呀，当初不懂计划生育，现在懂了。啊，那个就是像法老的政策，啊，就是把男婴扔在尼罗河里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势力在神面前做什么呢？敬拜神、侍奉神、荣耀神、等候神的差遣，神差遣我到何处？我就到何处，就像我们的诗歌说：“跟随，跟随，对不对？”啊，所以这就是势力。看那仆人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怎样仰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的神，非常的清楚。第三个啊，怎样的人才能势立在神面前呢？不喝酒，不恋事，不让罪玷污自己，不养大我们肉体的情欲，过信心的日子，住帐篷的生活，知道自己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这就是我们当有的光景。所以后来犹大人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遭灾祸了，但利甲族人却得以幸免。他们忠信地守住他们先祖的约，神就赐福他们。他们的族人不会断绝，永远有人侍立在神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看见他们在耶路撒冷遭遇危机、遭遇倾覆的时候，安然度过了危机。好，我们请胡弟兄帮我们找到尼希米记。尼希米记第三章，尼希米记的第三章，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三章14节，这是这个，当时的尼希米。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城墙，按照对着自己的门来建造。来看14节，管理波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、立门、安门扇和拴索。你看，这圣经上都有记录，非常宝贵啊，非常宝贵。所以在本章圣经里，我们看见利甲族分别为圣的精神，是犹太人做不到的。他们分别为圣背后的意义，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子民。利未记所讲的核心，就是要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有资格侍奉神，那么而利甲族都得到了这样的福分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第19节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。正因为利甲族有分别为圣的心智，并在试炼中持守。他们才成为真正的祭司的国度，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、所有乐意侍奉神的人当有的心智和见证。好，今天呢，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